打瞌睡，你们在台上讲道的时候看得到吗？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吗？啊，酋长老说，不但看得到，而且还看得清清楚楚。这句话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但是我各位，今天这只是我个人听讲到打瞌睡的一个告白。今天不是要跟他们跟你们讲打瞌睡的事情，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题目是多走一里路，做难一点的事情。马太福音5:41，有没有知道这个经文？若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多走一里路。这边讲的第一里路是一种本分，多走一里路是一种奉献。也换句话说，走第一里路是应该的，多走一里路是一种额外的付出。同意吗？同意，必须要同意，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常讲，我们希望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提到，我们希望圣光成为一个做盐做光的教会。其实不管是做见证也好，做盐做光也好，其实指的就是一种奉献，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也就是一种多走一里路的精神。我记得我是2001年到真光教会，我来了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了。真光是我唯一属灵的家。这么多年来，我跟弟兄姐妹一块读经祷告，我常常有一个感触，就是神的话很有高度，神的话也很宽广，我很希望能够按照神的话去做，但是我常常做不到。光说不练久了之后，我就觉得神的话好像是悬在半空中的大道理。通俗一点的说，就是不接地气。我自己里面就停在那里，没有什么长进。圣经明明是一本改变人生命的书，可是在我手里却变成一本硬邦邦的参考书。有什么样的神的教导，我很想做，可是做不到的。有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的经验？我想我们很多次查经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讲，我很想做到，可是我做不到。但是神的什么样的教导，我们很想做，做不到。很多，我想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比如说，爱不可爱的人，不要为自己伸冤，要原谅别人，要彼此相爱，这些我们都很想做到，做不到。但是神的话，神的智慧是何其高深，神的判断何其难测。其实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启示。神要我们做到，其实我们也希望做到，可是我们却常常做不到。为什么？为什么？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做不到？可能是我灵命太低，可能是我对真理认识不深，也可能是我的爱心不够。是不是？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想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很多人有这种经验。所以久了之后，自己每天的忙，每天忙，就觉得自己像一个陀螺一样，每天在地上不停的打转，不停的打转，可是每天都在原地打转，每天都在原地打转。拿我自己的个性脾气来讲，我学生时代，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委屈的事情，我常常用很生气的方式、很情绪化的方式处理。数十年时间过去了，到今天为止，年纪变大了，书读得多了一点，经济上变得宽裕一点，人生历练变得更丰富。可是，有没有因为这些让我的度量撑得更大一点？我觉得 好像没有，又好像只有一点点。到今天为止，我处理类似的事情，为了一口气，为了那个面子，方式还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就想到荣波波在很多年前主日学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小虾米力，就是逆流而上的故事。荣波波，我可以引用您的话吗？有没有版权的问题？没有版权问题，谢谢荣波波。我记得好多年前荣波波在主日学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他说早年在福建的闽江，福建哈安娜叶老师的故乡，在福建的闽江，在江河里边可以看到很多小虾，那个小虾都是逆着水向上游的。同一个时间也可以看到很多山上砍伐下来的大木头，它的体积是小虾的千倍万倍十万倍，但是这些大木头都是顺着水向下漂流。小虾那么小能够逆流而上，木头这么大可是都是向下漂流，为什么？没有生命。哇，乌鸦也说得好，这个答案是很简单很直接的。我记得小胡当时是我们主日学的班长，也是我们的模范生，当时也很多弟兄姐妹在场，荣波波在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说没有生命。谢谢魏阿姨，答案很简单，一个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一个是生的，一个是死的。我很清楚的记得荣波波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就永远受老我的掌控。神的教导很多，我们想做就自然做不到，那种感觉很像保罗所讲的啊，我心里好苦啊，好苦啊，苦什么？该做的做不到，不该做的却常常去做。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但是这种感觉好不好？这种感觉不好。我们不希望一辈子做一个不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也希望能够改变自己，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升自己。我想你们今天在座超过一半的人都是从事电脑工作，你们一定很熟悉一个英文单字叫 upgrade。 upgrade，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upgrade 自己，我们希望40岁的时候比30岁好，50岁的时候比40岁的时候更有操练，60岁的时候比50岁的时候更有进步。但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吗？好像不见得，不见得是这个样子。不晓得谁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说零到一的距离很远，一到一千的距离很近。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一到一千的距离很远？啊，一到零到一的距离很远，一到一千的距离很近。我想你们一定有人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只是不好意思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操练自己，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行动的话，我们永远停在零的位置上面。当我们从零看一的时候，那个目标就遥不可及。我们更不要说一千了。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开始行动，我们一旦开始操练自己，我们从零的地方走出来，向一的地方迈进，我们突然有一种感觉，其实从零到一好像距离不太远。当我们继续向前行的时候，我们更发现一到一千也蛮近的。所以关键在什么地方？关键在有没有操练自己，关键在有没有操练自己。也许有人会问说，哎呀 Mark， 你这样讲的话好像一碗心灵鸡汤。不错，如果我们靠的是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靠的是自己力量的话，那就是一碗心灵鸡汤，只能给人暂时的安慰跟鼓励。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你是谁，我是谁，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什么身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依靠主。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生命就能够改变，神的力量跟智慧就能够浇灌在我们身上， 成为改变我们的力量，鞭策我们的力量。一件难行的事情就可以成为一件可行的事情。上个礼拜黄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到 Mission Impossible， 最近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Mission Impossible？ 小福看过了哈，后面也看过了，我相信很多人喜欢这部电影。在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 Mission Impossible 就变成 Mission Possible， 一件不可行的任务就可以成为一个可能的任务。我记得我20出头的时候，有一天在台北，我朋友邀请我到三军总医院，农伯伯知道三军总医院在汀州路，去看他一个隔天要做心脏手术的朋友。那个人叫刘大姐，她大概40岁左右，在她病房里边，她跟我们嘻嘻哈哈，谈笑风生，快乐的不得了啊！我就很好奇的问她，我说刘大姐，我说你明天动心脏手术有没有危险性？他说当然有啊。我说那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啊？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说这跟基督徒什么关系啊？他说因为我凡事祷告，我凡事信靠主，所以明天如果手术成功的话，那表示神要我多活几年，那我就快快乐乐多活几年。我说那如果明天手术失败呢？那明天手术失败的话，那表示神要接我回天家了，那我就欢欢喜喜回天家。各位，我那个时候不是基督徒，我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在我心里边产生很大的震撼，信仰的一颗种子就种在我的心里了。我想问你们，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智慧能够让一个人讲出这样的话？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智慧能够让一个人讲出这样的话？来自于神的智慧，因为坚定的信心改变了他的生命。我记得荣伯伯也跟我讲过同样他个人经历，他今年春天的时候检查出疑似癌症，他到 Seattle Research Cancer Research Center， 医生怎么跟你讲的？医生说你怎么这么高兴来到我这里，所有病人来到我这里都是愁眉苦脸，是不是这个样子？结果荣伯伯跟他讲，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个医生还讲说，基督徒还不是都一样，来到我这个地方都愁眉苦脸的。但是荣伯伯就跟那位刘大姐一样，凡事祷告，凡事信靠主。我是台湾一所基督教大学毕业的，我们学校是早期美国基督徒一点一滴奉献成立的一所学校。其实这个美国教会组织在1949年之前，在中国大陆成立了13所基督教大学。我相信在座你们一定有人知道的，在北京有燕京大学，在南京，王妈妈的故乡南京，有金陵大学，有金陵女子大学，在上海，刚刚我才跟安娜来的时候聊到这个林语堂，在上海有圣约翰大学，有沪江大学，在山东有齐鲁大学，在广州 Ashley 的故乡，广州有什么大学？广州有中山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叫岭南大学。福建，安娜你的故乡福建有什么大学你知道吗？协和大学，一共13所基督教大学，一共13所。1949年，这个美国教会组织离开中国，到台湾去设立一所新的基督教大学，叫东海大学，就是我的母校。我们学校早期有一些外国来的教职员，他们都是基督徒或是宣教士。有一天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他们几个家庭就跟生物系一个美国老师叫欧保罗一家，他们到我们东海大学山上一个古堡的地方去郊游。 那个古堡是日本时代盖的，那个古堡好几层楼高，小孩子在里边玩，大人就在外面聊天。他们聊天聊一聊的，就听到蹦的一声，有人大叫说：“小孩掉下去了，小孩掉下去了！”大人赶快跑过去看，就看到一个小孩躺在地上，动都不动，旁边一滩血。这个时候，欧保罗老师把小孩抱起来，然后讲了一句话，他说：“还好是我自己的小孩，还好是我自己的小孩。”这个小孩送医院来不及，死了，只有9岁。各位，我想问你们，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智慧，让一个做父亲的面对失去自己小孩的时候，能够讲得出这一句话来？还好是我自己的小孩。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智慧，让一个人能够讲得出这样的话来？以前我不懂，现在我是基督徒，我知道，因为坚定的信心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不管刘大姐也好，不管欧保罗老师也好，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们都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我们刚刚提到爱不可爱的人，不要为自己伸冤，要原谅别人，要彼此相爱。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碰到的事情，这些事情比起欧保罗老师、刘大姐的见证，这个还算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这些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其实是真正考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考验我们教会是否有见证的一个试金石。为什么？因为我们太习惯挑软柿子吃，我们太习惯做大家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爱的标准一定要超过一般社会的标准。一定会有人问说：“嘿，那如果我爱可爱的人算不算一种爱？”那当然也算一种爱，不过那只是一般的社会标准。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更高，神要我们不止爱可爱的人，还要我们爱不可爱的人。也许有人会问，那我原谅了一次算不算原谅？那当然也算原谅，但是那只是一般社会的标准，神对我们的要求更高。神要我们多走一里路，神要我们原谅人不止原谅一次，还要原谅人很多次，同时要祝福对方。也许有人会问，那我关心别人值不值得肯定？那当然值得肯定，不过那只是一般社会的标准，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更高。神要我们多走一里路，做难一点的事情，他要我们不只是彼此相爱，还要我们常以为亏欠。什么叫常以为亏欠？就是我已经做了很多，但是还是感觉不够。各位，以赛亚书55:9的经文，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国里，神对我们的要求比较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既然创造我们，他也不会让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信靠神，我们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做到的爱比一般社会标准的爱还要高的话，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感动人，这个教会就会是一个感动人的教会，我们就能够凭着这个感动来吸引很多人到教会，我们也能够凭着这种感动来激励很多弟兄姐妹愿意站起来走出去传福音。有一个故事你们一定非常的熟悉，浪子回头。有没有听过浪子回头的故事？我想都很熟悉。两个兄弟，哥哥很勤奋哈，弟弟的话比较懒惰一点。弟弟跟爸爸要了一份产业，然后就离开家了。他离开家不像你们呐，你们离开家的话是出去读书， 出去创业，出去奋斗，出去创造你们光明的前程。这个弟弟离开家是去挥霍，他很快的就把钱给花完了。圣经里边讲，那时候又发生饥荒，套一句现在的话讲，就是经济不景气。所以这个弟弟后悔，他就想到要回家的路。他走快到家的时候，他的爸爸远远看到他，他爸爸什么反应？有没有记得他爸爸什么反应？弟弟后悔了，想到回家的路，他快走到家的时候，爸爸远远看到他，爸爸什么反应？爸爸很高兴，赶快跑过去，做什么？紧紧的，哇，搂着他的颈项，连连亲他的嘴，还吩咐那个仆人做什么？把袍子夹在他身上，把戒指套在他手上，把鞋子穿在他脚上，可见他当时多么狼狈啊！爸爸还为他宰杀了一只肥牛犊，然后他说他要来吃喝庆祝，庆祝什么？有没有记得？庆祝什么？他要庆祝他儿子失而复得，死而复生。谢谢龙伯伯。这时候哥哥在做什么？啊？这时候哥哥在做什么？哥哥在做什么？周围大声一点。啊？哥哥在田里边认真的干活。当哥哥听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生气的对他父亲说：“他说爸爸，他说我终日守在你身旁，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违背你的事情，可是你从来就没有为我宰杀过一只羊羔，让我跟朋友吃喝庆祝什么的。今天弟弟散尽你的钱财，走投无路回到家，你却为他宰杀了一只肥牛犊。各位，我想问你们。”你们认同爸爸的做法还是认同哥哥的做法？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你的做法比较像哥哥还是比较像爸爸？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觉得你做法比较像哥哥的举手？哇哦，就这么几个像哥哥，其他都像爸爸。其实你们都不孤独，我跟你们一样，我也比较像哥哥。弟弟这么不堪，弟弟回到家来，我数落他，我批评他，我讲他不是，我骂他咎由自取，我骂他活该自作自受，这也是人性很正常的反应啊。但是这是软柿子，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做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更高，神要我们做难一点的事情，神要我们多走一里路，神要我们学爸爸的样式，同意吗？神要我们学的是爸爸的样式，不是学哥哥的样式。你们在座也许有人知道，我有一个哥哥在五六年前的时候过世，我哥哥走是我心里的痛。我哥哥长我一岁多，他走的时候大概55岁。我哥哥个性非常内向、腼腆、害羞。我们小学的时候每天手拉手一块上学。我记得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的名字叫黄荣贵，草头黄，荣华富贵，黄荣贵。黄荣贵的妈妈就在我们学校附近开了一家杂货店，这个杂货店里边卖了很多糖果，所以我们小学生放学的时候都喜欢聚集在黄妈妈家的杂货店。但是那一群人当中真的有零用钱的是少部分几个，大部分的人都在那边当观众，干瞪眼，眼巴巴的，好羡慕那些少数有钱买零用钱、有钱买零嘴吃的人。你碰到一些大方的同学，他买了一根冰棍，他自己嘴巴舔一舔，然后他也给你尝一尝糖水的滋味，有没有这种经验？我想可能你们有人有这个经验。 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在那边当观众当久了，我也试着在上学前跟我妈妈要零用钱。我妈妈常常在我要了好多次之后才给我一次，也就是我妈妈拒绝过我好多次才会给我一次。我要两毛钱，我妈妈给我五毛钱。为什么？我妈妈她会说，跟你哥哥一个人一半。台湾最小钱币的单位是什么？一毛钱、两毛钱，那个毛，我怎么把一个五毛钱拆成两个两毛半？我没有办法。上学的路上，我哥哥就会跟我讲，他说：“弟，你用三毛钱，我用两毛钱就够了，占了哥哥一点便宜。”那天又有零用钱在手上，那天上学特别的高兴。放了学之后，就赶快跑到黄妈妈家的杂货店。我哥哥常常会在后面提醒我说：“弟，你不要忘记哦，你用三毛钱，我用两毛钱就够了。”那个黄妈妈每一次听到这句话都讲说：“你哥哥对你真好。”我哥哥就是这么善良的人，这么单纯的人，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哥哥的后半辈子过得非常不幸，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落魄潦倒。发生什么事情？大概40岁左右，我哥哥失业了。失业了，从此之后，他工作断断续续的。因为觉得很苦闷，他借酒浇愁。酒喝多了，太太对他不谅解。两个人起争执之后，他们离婚了。他又没有小孩。从此之后，我哥哥变成真正没有工作、没有妻子、没有子女、没有自己的产业。各位，乡下地方民风非常的保守，我哥哥又是家里的老大，观念非常的传统，他所面临这个情况让他觉得非常非常没有面子，所以他活得非常非常的痛苦。有一天讲话的时候，我就听到他透露出他想轻生的念头，因为他活得很痛苦。我当时对我哥哥非常的不谅解，为什么我对他不谅解？因为我的观念是，人到成年之后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个体，不应该成为别人的负担、家庭的负担。所以我经常理直气壮论断我哥哥，批评我哥哥，甚至轻看我哥哥。所有这一切我哥哥看在眼里，点滴在心头，但是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就是默默的承受。有一天傍晚，我爸爸从外面回来，听说我哥哥还在房间里边，他就觉得很奇怪，就到他房间里边去看他。我哥哥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哭，中年人，中年男人躺在床上哭。我爸爸眼睛一亮，看到床底下有一个瓶子，还好那个瓶子还没有开过。你们知道那个瓶子是什么吗？有没有知道瓶子是什么？安眠药、毒药，还有什么药？啊？农药？谁说农药？荣伯伯，谢谢。你们知道乡下人自杀啊，有很多是喝农药死的。我哥哥不晓得什么地方买了一瓶农药，放在床底下，躺在床上哭。我爸爸心里难过，我爸爸就说：“你怎么这么傻？你怎么这么傻？”我哥哥哭着跟我爸爸说：“他说爸，我对不起你跟妈妈，但是我活得太痛苦，我受不了这个路，我走不下去了，这个路我走不下去了。”我哥哥跟我爸爸一样，他们两个忠厚老实，沉默寡言。做爸爸的心疼自己儿子，做儿子的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亲，两个 平常不懂得表达感情的男人就这么抱头痛哭。我相信我的哥哥他想改变他自己，但是他改变不了他自己。为什么？因为很多年时间的挫折跟困难让他的自信心，让他的意志力都被摧毁了。靠他自己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我哥哥这个人呢，不喝酒的时候非常沉默，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对人非常有礼貌。一喝了酒之后，靠着一点点酒精壮胆开始讲话的。但是酒醒之后，他常常会跟我父母亲讲，他说：“爸妈，我对不起你们，我不应该这样喝酒。”可是这句话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的讲，他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十几年来就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一直到五六年前他生病，他过世了。我刚刚讲我哥哥走是我心里的痛，为什么我这样讲？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我常常问我自己，在我哥哥最痛苦的时候，最落魄最潦倒的时候，我为他做过什么事情？我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情，我还自以为理直气壮的论断他，批评他，轻看他。我有朋友安慰我说 Mark 你也不需要自责，因为纵使当时你对他伸出援手，你也不一定能够改变他什么。我说也许我不能改变他什么，但是也许我也可以改变他什么。我问我自己，我尝试做过了没有？我努力做过些什么事情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我心里非常的自责，我非常的内疚。另一方面，我觉得对神是非常非常大的亏欠。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没有在我的哥哥面前，没有在我的家人面前，没有在我的亲朋好友面前做好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各位，你们相信吗？当困难挫折来临的时候，不管是临到我的身上，临到你们的身上，临到任何人的身上，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给我们什么机会？给我们做见证的机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个机会在我们的眼前悄悄地走掉。我记得我哥哥走前一两年的时间，有一天我回台湾去，正好每个同乡的聚会大概五六十个人，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后面，轻轻地拍了我一下肩膀，然后跟我讲了一句话：你要好好关心你哥哥。我回头一看，这个人是我三四十年没有见过面的邻居。他讲了这句话之后掉头就走，我三四十年没有见过他，我想跟他寒暄打招呼都来不及，他掉头就走。这几年来这句话你要好好关心你哥哥常常在我的心里边回绕。各位，这个社会有一个说法，就是可怜之人必有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其实某一个角度去看，这句话有它的道理，但是我非常不喜欢这句话。有一天我跟王彦生弟兄，有没有知道王彦生弟兄？你们大概都知道王彦生弟兄。我跟彦生弟兄在分享这句话的时候，彦生跟我说 Mark 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说你的看法是什么？他说我的看法是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啊，我说王弟兄，你讲得太好了。一字不改，只是上下文颠倒，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你对这些人带着同情，带着怜悯，带着同理心。我说你讲得太好了。但是我说在神的眼里，在神的国度里边，应该是可怜之人必有可爱之处，因为可怜的人才需要帮忙，不可爱的人才需要爱。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资源都有限，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有情绪问题，还有意愿问题，但是各位，你们相不相信，所有软弱的肢体结合在一起，可以成为一个强壮的身体，好不好？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打气，我们互相提醒，我们一块从过去很舒服、很自在、很习惯那个框框走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出来，多走一里路。你信心强的，你可以走两里路，可以走三里路，甚至走更长的路。我相信我们争光100个人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多走100里路、200里路、300里路，甚至更长的路。我们不是希望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吗？我们也希望真光教会是一个助言助光的教会。让我们都从多走一里路开始。什么是多走一里路？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走的第一里路是一个本分，多走一里路是一种奉献。走第一里路是应该的，多走一里路是什么？是一个额外的付出，也就是一种做难一点的事情的精神。我们来互相鼓励。我们现在用一首歌我们来唱一首歌，作为彼此间互相鼓励，也作为今天的结束祷告。
Troubles come